这个讲道，至少在这个主题的时候啊，一开始我们就是在看这样的一个短短的这个预告片啊。这预告片呢，给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一只小鹿，它渐渐的长大。它让我们看到说，小鹿它可以长大，是因为它栖身在一个平安而且有食物有水的一个地方，以致它可以长大。然后呢，这影片就用这样的一幅图画，让我们来想象什么是丰盛生命啊，很美的一幅图画。然后在结尾的时候呢，他留下这两道问题。大家有想过这两道问题吗？问题是英文的哈，不大好使哈。来，我先跳过去，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翻译。这两道问题，大家曾经有去想想这两道问题在问的是什么，你们的答案又是什么？我们也曾经在这里听了很多道了，我们也参加这个细胞小组的这个讨论了，都跟这两个问题有关。我们过去几个月也甚至让大家读了那个约伯记的那个查经书，也尝试在回答这样的问题。大家累积了些什么答案？我不需要大家喊出来，可大家应该有些答案。那如果你从来没去注意到这两道问题，尤其是之前全部是英文的嘛，不好使。如果今天早上你第一次看到这两道问题的话，那我想大家现在用十秒的时间来想一想，这两道问题你会有些什么答案？不用喊出来，不用把你的答案喊出来，我只需要大家想一想。OK， 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十，倒数，五，好，时间到。我们脑海里头大概都有些答案了吗？那不介意，我还要再问多两道的问题哈。就是刚才我们所得到的那个脑海中的答案，里头可有这三项的元素，就是自己、他人和环境。第二道问题，我们的这个，我们是怎么样去排列这三项的元素，或者如果没有的话就两项，我们又怎么排列那两项的元素，还是不需要喊出来，可我希望大家脑海里头都有答案。要去过丰盛生命，就需要有智慧，而智慧很多时候是关于我们自己怎么去认识，怎么去诠释事物，我们自己怎么去处事待人，我们自己又怎么的在各项事物里面去做出回应，对吗？那叫智慧，智慧人嘛，懂得看，懂得想，懂得反应。所以呢，我觉得智慧呢，它基本上是在教导我们要懂得去自省，然后去塑造自己或者是我们的下一代，然后去做正确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整本的这个箴言书大致上也就是在讲这样的东西。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的这个箴言书第二十四章呢，我们却在当中找到两句话，它所推崇他所倡导的却是和这整本的这个箴言书所讲的好像不大一样。他在提倡什么？他在提倡的是这个，要将他人看为与自己同等甚至更为重要。这整章当然所要讲的不只是这样的一个主题了哈，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这个信息。那如果只为了讲这个而不去看整章的话，那我觉得也对不起圣经，也对不起我们自己。所以呢，就让我快快的先把整章的其他的那个题的那经节很快的走过，然后我们再回来看这两句在提倡这一点呢，就是将他人看为与自己同等或更为重要。好，我们快快的走过。首先一开始在第三到第四节，这个智者的 sage，他就让大家看到说，如果你想要建造一间、哦、真的是坚固而且持久的，你要坚固什么呢？是坚固是持久的，你一定要智慧， 你没有用智慧的话，你建造出来的东西将不会是坚固和持久。这么一来的话，下一个点呢，他就说我们就必定要去寻求智慧。为什么？简单如是也。智慧人是大有能力，而愚昧人是无路用的人。他真的是这么直的就是讲过去了。然后呢，他接着他就来比一比了，他就拿智慧跟这个蜂蜜拿来比较，然后就说就好像这个蜂蜜对你的身体有用，智慧呢将会帮你建造你的品格，你的能力，所以你要去追求，去寻求智慧。我们现在要来谈第四点了。那在谈之前呢，大家还记得吗？上个星期呢，小辉牧师给我们就介绍了这个智言三十则。那这21、22节第四点也就是这智言三十则里头的最后的一则。那这边小小的打一个广告如果我们上个礼拜不在，或者是没有空，或者什么没有机会听小辉牧师怎么解释什么是智言三十则，我们有一个方法，就是去开你的 Jubilee App 里头你就能够去明白何谓这个智言三十则。我这边就不多讲，好，广告就打到这里。那在这个智言三十则的最后一句，这个智者呢，他是在告诫人呢，一定要懂得去敬畏耶和华和那个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那个有权利去决定你的现在和明天的嘛，所以要去敬畏他们，而不要去参那些呢，他这些所谓的反复无常的人，就是不要那些不懂得做这样的事情的人，一下子又怕王，一下子又不怕，一下子怕神，一下子又不怕，不要参他们，就是一路一路子的，就是懂得去敬畏上帝和尊敬你的国王。第五、第六点呢，就是这经文中其余的经节，它不属于那个智言三十则。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句话了，大家在投影上看得到，就是以下是智慧人的箴言。那这一段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个警告，他警告说千万不好在庭上扭曲事实，因为这样的话会引来诅咒。他箴言呢就接着就说，我们要时时都能够讲诚实话，因为当我们说实话的话，我们就建造生命，我们就能够继续让大家享有丰盛生命。那第27、30到34节呢，所讲的就是在勤劳，在工作方面呢，一定得要勤劳。那大家如果是喜欢数目字的话，刚才像我一直在乐哒哒哒哒这样讲下去的时候，大家应该已经从上面的经节的那些经节的号码算得出来，我一共讲了六个点。六个主题跑了多少节？19节。这整章几节？34节。那还有多少节？15节。这十五节在讲什么？这十五节环绕着只有的一个主题，那就是邪恶，或者是跟邪恶有关的。那当我们跟邪恶来得有点靠近的时候，我们只有两项的选择可以，我们就两个可能的选择的可能性，而两个里面呢，我们得要选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要跑，还是我们要去参与，就是我们要逃离，还是我们要去处理。今早就是要跟大家来讲的，就是这个智者他推荐我们什么时候要去按哪一粒钮，什么时候要去启动哪一个模式，什么时候要去启动逃离，什么时候要去启动处理。当我们真的是碰上恶人的这个时候，恶者他说跑逃，快点逃离。为什么呢？首先因为这些恶者即便他们是成功人士，如果你去接近他的话，是你可能也会因为他们的成功而成功，可是问题是他们往往都有一些歹意，他们往往都在图谋，搞不好的话你也就被陷害了。更重要的是上帝不认同这些人，所以呢智者说你不要去羡慕他们，也更加不要去跟他们混在一起。第二，我们要跑，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恶人他们都喜欢算计他人， 后来他们会怎么样？他们却会自己成为人们所憎恶的。哎，我们不应该想要被他们拖下水，对吗？我们不想要广东话讲的很脏啊。哦，那第三，我们要跑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总想要，这些坏人，他们总想要去谋害好人，然后他们会成功啊。可是箴言告诉我们说，最后他们却会是在祸患当中倾倒，而义人最终还是会站立，还是会兴起。他们箴言说会有不良的、不好的下场，我们大概不想要吧，不想跟他们一样不好的下场吧，所以还是跑。第四他说我们要跑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恶人，他们总选择要撒谎，总选择要在庭上做假见证去诬告人。我们刚刚才说过，当我们在庭上扭曲事实的时候，是会引来诅咒。我们人生中大概不是要去找什么东西来咒诅我们，对吗？没有人这么奇怪的吧。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智者也跟我们讲，我们要启动的就是那个逃离的那个模式。那请问我们在什么时候要去引用或者启动那个处理邪恶的模式？就是当我们看到有不公的受苦的那个情况。那我们之前就说有这张经文里面有两句话，两句，这是长长的几节，是在推唱说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我这时就给大家来看第一句。第一句是在十到第十二节，我给大家来念啊。这里说，你在患难的日子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阻拦。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的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所以我们在什么时候要去启动这个处理的模式，去按那个我要处理，啪，去按那个钮呢？就是当我们有看到不公正的受苦的时候，当有着不公正的、不公义的受苦的时候，这个智者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直接去反对那个邪恶想要完成的事情。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帮那些正在受苦的人。为什么？十二节真的讲到有一点直，他说，因为那位在保守你的命的，他就是真的要看到我们是将他人看为与自己同等，甚至是更为重要。所以你要去救人。我们现在在学的是箴言，那学智慧，那这样的一个这样提倡的一个的一个想法，在我们在学习这个智慧的时候，又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讲呢？就是这一点，坚韧 or fortitude 或者 moral courage。 坚韧它其实就是智慧人必定要有的美德。所以现在整本箴言我们看来看去，很多时候都在说你要懂怎么自省，你要懂得怎么去塑造自己，然后去做对的事情。这个对的事情在这里就包括了一个有实质的道德行为。你说你要学智慧，不能够少了这一环，不能少了这一环。坚忍到头来是什么意思？坚忍不是鲁莽哈，坚忍不是看到哇人有难我就冲，鲁莽是什么意思？鲁莽就是说你也不去管有什么危险，你也不去管你所做的东西会不会危害到其他人，那个叫鲁莽。坚忍是为了上帝的真理，在需要的时候愿意去面对危险，甚至冒险，还有准备去面对、去反对邪恶所有可能出现的种种的后果。 而在这里所指的上帝的真理就是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他所关心的是所有人，而他也很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些被他选来做他在这个地上的代表的人，是否也同样的去关心他所关心的事情，就是去关心所有人。那我不晓得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听了会觉得哇很有压力，或者说哎，本来就是应该是这样。那不管我们怎么想，你说十一节讲的这一句啊，就是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智者在给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你们做上帝的子民都应该出手的话，那么在没有那么危险，在没有那么冒险的情况下，这样我们应该是当仁不让的去做基督徒应该做的事了。它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存在。那今天我们四周围有没有这个受苦的现象？哪里有？没有啊，对不对？如果你可以这样回答的话，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回答，我们真的是对整个世界视若无睹啊。今天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受苦的情况，无论是在课室或者在这个工作场所里头的霸凌，甚至在家中的霸凌，家庭的暴力，孩子们变成了孤儿，或者是在社会在工作场所一些不好的系统或者做事的方式，这些都是造成了很多人在其中默默地在那里受苦。更大的一个图画可能就是整个气候的暖化，气候的暖化就造成我们所有人都被牵扯，都被真的是拖下水，而那些最穷的国家的人所受的就是最大的苦。我们要去学习操练坚忍，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没有可能去解决每一个问题，我们甚至没有可能把一个问题处理到百分百，可我们总可以因为愿意做而将问题处理到某一个程度。那问题就回来，我们自己是否愿意去做这样在能力所及范围去做我们所可以做的事情。今天早上我只能给大家两项的勉励，在这事情上只能给大家两项的勉励。第一，就是鼓励大家叫上帝给我们一个更宽广更大的一个怜悯爱人的心，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将他人看为与自己同等甚至是更为重要。那在日常生活实际上的来说，这样做意思就是我们愿意去放掉一些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一些我们喜欢的东西，哦，可能是看韩剧得要少看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要把看韩剧的时间转成时间精力甚至是金钱去伸出援手，要更宽广怜悯的心，没有的话向上帝求。第二项的怜悯就是这样，我们呢今天的人，我相信不只是年轻的年长的成熟的，我们大家都在用手机用电脑，对吗？哦，就连我的80岁的大伯，他在临终的前两年也开始用 tablet 了，平板电脑。在我们用的时候呢，我们就得要搜索这个搜索那个了啊。在我们搜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因为这些搜索软件的关系，我们搜索一样东西，好，比方说你搜索 Milo， 哇，等一下哦，他就会把这些 Ovaltine 啊。如果是以前的日子就乐口福啊，大家还记得乐口福吗？我是乐口福的年代的，他就把这全部给你看。如果你搜索韩剧的话，像他10套8套他全部都会介绍给你看。我要讲什么，就是慢慢的，因为你去找一样东西，结果他的 algorithm 就会把所有那些相关的全部给你，然后你的时间就专注在那些事情上面，慢慢的我们的整个看见都被那些东西给框进去了。所以我们现代人真的是要花时间 抽离，然后啊，叫我们自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整个思想框架，我们的整个意识，有多少是被我们的生活习惯，尤其是我们在上用手机上网等等的时候，被框在里面。我真正要讲的是这样，我真正要讲的就是我们在处理生活的需要，我们在解闷，我们在纾压的当中，当箴言说我们要学习坚忍的时候，他也叫我们要去建造一个基督化的思维，我们得走出那种被现代电脑媒体所框进去一种思维，走出来，然后继续去建立一个基督化的一个思维，以致我们的整个看见和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和那保守我们生命的更为合拍。那这个要去建造这个基督化的思维呢，就要我们呢不断的去加强，不断的去晋升我们在几方面的认知，包括了上帝、耶稣、救恩、教会、人，还有这世界上一直在发生的事情。哦，我们需要知道世界怎么改变，我们才知道人家因为这个改变受什么苦，以致我们才知道做什么东西。这样的去认识这一些东西呢，这去认识这一切，自己做可以，可是我觉得我大家一起来做更好。讲到这里呢，就我又把我带到下一个广告时间了哈。1926呢，在今年推出了这个系列，叫做我们一起来谈一些社会的课题。那这个即便是1926所在推的一系列的这个工作坊，可是它不是限制给，只是限制给年轻人来，大家都被邀请。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是讲英语的，所以至少大家要能够多少听懂一些英语。来，我们在这个工作坊以后呢，大家从下面的那些海报，大家看得到，我们已经谈了跟这个跟这个气候跟环境变化有关的课题，我们也谈了一些跟性别，就是性别这种所谓的性别歧视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谈这些，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在社会上一直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拿出来谈。那这些谈不只是我们这样坐下来不懂的人谈哈，我们的一位姐妹哈，一家 John， 她就花很多时间自己去找很多资料的，她就会把一些现况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明白了，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关怀一些什么东西。你可能说这个东西跟我们太遥远，对吗？当你听懂了，比方说什么叫做性别歧视，你原本在公司看不到的东西，因为你听了之后，你可能就看得到。你看得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懂得，可能有东西其实是可以做的。所以在这里我就邀请大家来，可是还是得回到一个稍微有点难的，就是说多少得懂一些英文。可没有关系，如果是我们多少懂一些英文，我们来听的时候我们要以华文发问可以的，没问题。那边有一位还过得去的翻译，原名叫江国成，他可以帮你翻译的。OK， 所以邀请大家来，我们下一次呢是在11月5号哦，我们下次要谈的是关于性别和岗位啊，就是人家被一眼就讲说女人就应该做这个，女人就该做那个，男人哎，我们要谈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哦。刚才我们说现在有家庭暴力，现在有什么，我们下一个课题也是很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这个社会上人家是怎么过生活，人家在受的是什么苦哦。所以这边是我的这个最重要的今天的广告时间不是因为要大家来参与活动，而是跟大家说我们应该一起身为一个家庭，一起来塑造这整个基督化的思维，以致我们能够更好的去面对。因为我回到刚才的啰嗦的一句话，坚忍是想做智慧人必定要有的一环。好，我只有这两项劝勉，第一次就是敞开我们的心去迎向他人，第二就是去丰富和强化我们的这整个基督化的思维，而希望我们在这两方面的努力能够帮助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真的能够去做出或者是操练所谓的坚韧 moral courage fortitude。 好，我之前说有两句话是在跟我们说要去把别人看得跟自己同等或者更为重要的。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就是在这里，这第二句要我们 去使用这个处理模式。诶 Jam， 哎哎哎，请帮我按一下，哎，谢。好，第二句就是在这里，他说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这里要我们去处理的是什么？这一次他要我们去处理的是我们内在可能有的那种邪恶和报复心。那我们先把东西给说清楚哈，这里绝对不是说当歹人他的那些歹意失败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因此而喜悦，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当正义和正直胜出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应该感到喜悦。这里他跟我们说不应该做的就是有一种报复心态，然后就有如下一章，谢谢啊，就有如这一节所说的，要有一种报复心态。我们更加不应该在我们的这所谓的敌人哦，遇到挫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幸灾乐祸。他说那个是千万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因为敌人挫败而幸灾乐祸，那我们就完全失去了我们做神的子民本该有的那种的人的怜悯心。可是哦，我们可能曾经也真的这么想哦，可能不久前我们也是这么想。当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敌人他遇到挫败的时候，我们就很想要开庆祝会，或者是当我们看到他挫败的时候，我们很想在他面前宣告我们的胜利，说你死，你活该。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能力哦，去想出我刚刚示范的这种完全没有完全缺乏怜悯心的这种的想法的时候，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原因就出在这里哈，是跟我们里头一种自大有关。那在平常的时候哈，你可能不会太过认为说上帝爱你比较多。因为呢，当我们看到别人活得比我们好，我们没有事情发生啊，或者我们看到别人活得比我们好，哎，里面有点酸溜溜，里面有酸溜溜呢，你会觉得说上帝爱他比上帝爱我多。可是啊，很奇怪的啊，你看看我讲的对不对？很奇怪，就是当我们心中有一个敌人的时候，我们里头一种自大就会开始再起作用，而我们里头的这个自大呢，就会告诉我们说上帝爱我比他多，上帝对爱我远远超过呢他关心那个我不喜欢的人。有没有人有这样的心态？我们会认为这样是对的，因为我不喜欢他，上帝也不喜欢他咯，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在那里作祟啊。可这样的心态对不对？不对啊。对的是什么呢？对的是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请大家帮我讲完他，世人啊。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啊，也就是说包括你的敌人的意思咯。那这样的话，这里就在有点催逼我们说，即便我们里头很恼啊，我们很气我们的这个敌人，可是就在那个时候，箴言告诉我们还是要去处理我们里面的那个报复心态，我们得要去压制它，同时我们要去将他人看为与自己同等甚至更为重要。嘿，有没有开玩笑？怎么做？你都气到要爆了吗？怎么还可以这样呢？圣经是不是有点不讲理啊？那我这样讲是真的是经验之谈呢，因为甚至是牧师有时也是很想看到我不喜欢人被打屁股吗？被上帝打屁股啊，在那个时候还说要去看他人为与自己同等甚至更为重要，这真的是太难了。 有方法吗？有出路吗？那圣经至少有一个建议，看你要不要啊。圣经的建议就是像诗人那样，把我们的这整个气啊交托给上帝。那一位诗人呢，就曾经向上帝说这样的话，听清楚啊，我下来要给大家看的话是诗人对上帝讲的啊，不是对着那个空气在骂敌人啊，不是啊。 OK， 他讲这样的话，他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为有福了，拿你的婴孩甩在磐石上的那人有福了。哇，凶哎，圣经哦，大家应该看过这些经文的哈。为什么这么凶？是不是因为他对着空气骂他的敌人之后，心里面哇爽，然后就没事了？就算不是没事，骂了也爽，是不是这样？不是，有这么凶的一个祷告，原因可能就是在这里，就是当他可以把他的气、他的怒气，哦，交托给上帝的时候，那人的注意力就会从敌人那边交给上帝嘛，注意力就转上去上帝那边，而当他的注意力转到聚焦在上帝那里的时候，他不敢幸灾乐祸了。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你在上帝面前你还敢幸灾乐祸？你不敢的。当我们不敢幸灾乐祸，当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态真的是被压下去，被摆在一边的时候，可能我们终于就能够看得更清楚上帝是怎么看待我们不喜欢的人。因为本来那种自大顶住啊，上帝爱你比爱他多吗？怎么样？他欠扁啊。对不起，这话讲台不能讲。可当你真的是看到上帝，他看到上帝的圣洁的时候，你讲糟糕，我不可以继续幸灾乐祸了。再想一下，上帝是怎么爱世人，以致将独生子赐给他们。明白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终于才来看清楚上帝是真正怎么看待我们的敌人。也只有在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愿意终于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不是以敌人的身份去接近他，而是以基督徒，有怜悯心的基督徒的一种身份，这种身段去接近他。在面对我们的这个仇敌的时候，我们第一样得要做的，就是得要去克服我们那种自大里头那种幸灾乐祸的那种倾向。再来说，我们的智者没有读过心理学，可是他好像很明白，所以在这里他讲的一句我们本来听起来好像是也没有什么意思的话，原来真的是一针见血，一点就点到了穴位。只有当我们先处理了这一样幸灾乐祸报复心态，我们才终于能够做上帝原本给我们的护照，就是做基督徒。愿今早的这样的一点的这个反思和分享，能够帮我们真的是能够更增强我们内心的那个基督徒的那种内力和爱心，以致我们能够将他人看为与自己同等，甚至是更为重要。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事实是你的确爱我们，可事实也是你的确爱世人。所以无论是那些落难者，或者是那些真的让我们的路走得不顺，以致我们心里面也不平的，今天早上我们求主你让我们有新的看见。不知道我们生命中或许是否有这样的人，需要帮助的人，需要我们去原谅，去跟他和解的人。我们今早将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将教会也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来带领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这时来举行今早的奉献。 兄姐妹我们起立来唱奉献诗。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从主而来欢献于主，愿主愿啊，愿主祝福，哈利路亚。
是的，主，今天早上尤其我们来谈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感谢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供应，以致我们不是那些有太大需要甚至能够奉献，或者是我们其实是有需要，可你还是给我们那个信心去奉献。无论我们是如何的奉献，我们都求主你来使用我们所献上的，